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再次表示，在美中当前的贸易纠纷中，美国处在强劲的位置。他否认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破裂，并且说对方只是有点小争吵，对话仍然在持续。特朗普总统在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参观一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前，在白宫与媒体见面，他再次表示美国经济形势大好，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处在有利位置。当有记者问他是不是认为两国的贸易谈判已经破裂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会这么说，我们有很好的对话，我们的对话正在进行，会一直继续下去。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他将在6月在日本举行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次会晤很可能富有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两国元首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联系，但是他拒绝透露细节。耿爽还重复了中国官媒的话说，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想打，不愿打，但也绝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我们必须奉陪到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宣布正式启动对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的程序，并且公布了拟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清单包括3805类商品，包括手提电脑、家用电脑、乐器、服装和生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清单基本上涵盖所有没有加征关税的商品，但是剔除了一些药品以及用于生产电子设备和电池所需要的稀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定于6月17日开始就这项新的关税措施举行公开听证会，但没有具体说明将于何时生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表示还在研究当中。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无果而终，特朗普政府上周五把对中国价值2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从10%提高到25%。中国星期一作出回应，表示将提高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商品中大部分的关税税率。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周二表示，财政部长姆努钦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前往中国进行贸易谈判。这是美方继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表示华盛顿和北京仍在继续对话后的又一项表态。在被问及姆努钦是否将回到北京进行更多会谈时，这位发言人表示，正如国务卿昨日所指出的，我们确实预计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举行一次会议。新一轮贸易谈判上周五在华盛顿结束，双方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二说，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并且警告说，对中国这个超级共产党大国的传统判断早已消亡。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援引黑利在韩国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黑利在韩国首尔的亚洲领导力会议上说，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是美国的敌人，但它是与美国有关的贸易和投资的参与者，是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也是最有潜力成为美国军事对手的国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使命受到了过多注意。美国军方说，两艘美国军舰上星期一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海岛附近经过，美国的航行引起北京不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啊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啊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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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ew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呀，来拿吃的。热狗啊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 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Eva 说 ，Four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七月四号的烧烤聚会。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嗯，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ew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美国人经常说 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ow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dish 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 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 就是在家里的意思。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ew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10年或者15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ie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 ，Goldbergs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ie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ewart 一家十年或者十五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小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essies 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 Lindstrom 和 Mess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Robert,但是我们都叫他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哟,Robbie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Robert，但是我们都叫他Robbie. Robbie是Robert的昵称。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Robert都简称为Bob，B-O-B，
也有人把Robert简称为Rob，R-O-B。 Robbie实际上Stewart一家给Robert起的小名。” 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 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
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咯。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地在炭火上烤。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 于是Michael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 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 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她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地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焰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了，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它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伊娃，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咯。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伊娃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它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 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呢、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听众朋友，全部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语来回答。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二，特朗普总统再次表示，在美中当前的贸易纠纷中，美国处在强劲的位置。他否认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破裂，并说双方只是有点小争吵， 对话仍在持续。特朗普总统在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参观一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前，在白宫与媒体见面。他再次表示，美国经济形势大好，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处在有利位置。当有记者问他是不是认为两国的贸易谈判已经破裂时，特朗普总统说，我不会这么说，我们有很好的对话，我们的对话正在进行，会一直持续下去。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他将在六月在日本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次会晤很可能富有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两国元首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联系，但是他拒绝披露细节。耿爽还重复了中国官媒的话说，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想打，不愿打，但也绝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家门口，我们必然会奉陪到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宣布正式启动对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的程序，并公布了拟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清单包含3805类商品，包括手提电脑、家用电脑、乐器、服装和生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清单基本上涵盖所有没有加征关税的商品，但是剔除了一些药品以及用于生产电子设备和电池所需要的稀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定于6月17号开始就这一项新的关税措施举行公开听证会，但没有具体说明将在何时生效。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参观一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前，在白宫与媒体见面时被问到了新关税问题时表示还在研究当中。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星期二表示，财政部长姆努钦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前往中国进行贸易谈判，这是美方继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表示华盛顿和北京仍在继续对话后的又一项表态。在被问到了姆努钦是否将去北京进行更多会谈时，这位发言人表示，正如国务卿昨日所指出的，我们确实预计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举行一次会议。这位发言人没有提到访问的具体时间，但是表示特朗普总统计划六月底在日本举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二说，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并且警告说，对中国这个超级共产党大国的传统判断早已消亡。美国福克斯新闻电视台援引黑利在韩国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黑利在韩国首尔的亚洲领导力会议上说，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是美国的敌人，但它是与美国有关的贸易和投资的参与者，是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也是最具有潜力成为美国军事对手的国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使命受到了过多注意。美国军方说，两艘美国军舰上星期一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屿附近经过，美军的航行引起北京不满。美军作战部长理查森星期三在新加坡参加一个海上防卫会议期间对记者说，美军的航行受到媒体而且有时是受到北京过多的注意。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拥有主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星期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近2小时的会谈富有成效，涉及几乎所有两国面临的问题，不过看来会谈没有任何重大突破。美国和俄罗斯在若干当前的全球问题中都有各自的利益，但是两国尽管公开宣称的目标一致，但是往往成为对立方。叙利亚冲突就是这种情况。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就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中贸易战的升级，中国官媒是纷纷喊打，那么中国能用什么来打呢？学者金灿荣说，中国有三张王牌，那就是稀土、国债和中国市场，可以打赢美国。那么王牌论如何来操作，是否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节目的现场，来为您进行探讨。首先为您介绍今晚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通过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强永昌博士。我们的第二位嘉宾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谢博士。谢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你好听众，美国之音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啊。那么我们继续尝试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复旦大学的强永昌博士。我们欢迎两位这个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啊，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今晚我们要探讨的呢是有关于中国学者这个金灿荣他所提到的中国拥有三张王牌啊。那么这三张王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美国之音实际上我们在昨天晚上啊联系上了金灿荣教授，希望他能够来到节目现场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进一步说明他的王牌论。不过呢，金教授婉拒了采访。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强博士您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金教授的这三张王牌到底是哪些王牌呢？
金教授他说的这个王牌的这个问题呢，有一定的篇幅。那么我们把它概括起来，不外乎就是三点，就是禁售稀土，然后呢就是抛售美债，再一个就是让美国企业呢失去中国市场。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三张真的是打赢美国的三张王牌，还是像部分的评论所说，这些也有可能带来给中国一些很大的损坏，可能是自毁中国的三个炸弹？您的看法呢？
对于这个问题来讲，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呢，不能简单的回答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的问题。因为很简单，什么叫打赢，对吧？这个问题你必须要给他一个界定。所谓的打赢到底是让美国政府放弃这个征税回到原点呢，还是达成我们一再强调的平等互利的这么一种对等的这么一种协议呢？如果说是前者，毫无疑问这三个所谓的王牌似乎是无效的。那么如果说是后者，我觉得就金教授的这种观点来说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就在于什么？作用就在于确实中国14亿人口的这个市场，它的一个吸引力，它不仅仅是对这个美国企业，对众多的其他国家的这个企业也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操作方法呢，肯定不是这样的操作模式的。
嗯哼，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对于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三张王牌，他们不外乎都是一种政策工具。所谓是政策工具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基本上都是有两个方面的效应的，正的和负的。对吧？这两个效应呢，就是一旦这个实施某种政策以后呢，肯定都会产生的。啊，那么就这三张王牌里面而言，后两张王牌呢，它的负面效应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就有关这种这个市场措施这么一个王牌而言，它也不符合我们国家既定的这个国策，也就是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大的方向性的这么一个原则，所以呢，不到最后的这个时刻，我想决策层也是不会对这个措施加以考虑的。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的，那么强博士，您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要主要看操作的方法啊。那我想先请教谢田博士，谢田博士，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三张王牌论？那么刚刚呢，这个强博士提到了操作的方法很重要，您觉得中国政府敢不敢、能不能用这三张王牌？因为我们看到，包括美国的 CNBC 也提到了，特别是谈到了抛售美国国债的问题，他们说这其实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核弹级的自毁中国的一个武器。那么您怎么看这三张王牌？
我认为呢，这确实是这三张实际上都不是什么牌，也是基本上根本就是中国要自己毁掉自己的一个武器。那以前呢，我想在那个中国那些愤青啊，或者五毛啊，这网上的五毛呢，他们一直在叫嚣喊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这次听到，如果居然从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的口中说出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滑稽，非常荒唐。我认为中共呢，对这三张所谓的三张武器呢，第一他不会用，第二呢他也不能用，也不敢用。那么比方我们就说那个就是抛售美债这个问题。美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概拥有大概11000亿美元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公债，这相当于美国公债总体大概是在22万亿左右，22万亿美元，那跟这个美国的 GDP 大概21万亿美元的大体相当。这其中呢，只有5%是中国拥有的，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比方说日本也有拥有10000多亿，还有其他许多国家，或者说换句话说，就是说中国这5%的这个国债，这个美国的公债，它即使是抛售，假设它全部抛售的话呢，会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说没什么作用。
我想我们继续来就这三张王牌论，因为不可否认，实际上金教授在过去其实就提出过这三张王牌论。那么在这个星期，他又再次的把这个王牌论重新提到台面上，那么也引发了很多中国网友的一些反应啊。跟我们谈一谈，特别是在这个您刚刚提到的是市场的部分。实际上，特朗普总统在今天早上发出了一个最新的推文。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他是怎么说的。特朗普总统他今天早上呢，在推文里面特别提到了，他就是说呢，这个中国方面呢与这个美国，他说我们可以明天就与中国达成协议，赶在那些公司离开中国前，让中国不至于去失去美国的生意。但是中方在最后时刻要求重新谈判，不可能。他说美国现在处在绝佳优势，能够达成任何协议，我们能够拿回数10亿美元，把属于美国的工作机会搬回来。其他国家也已经开始与美国谈判，因为他们不想面临同样遭遇，他们必须成为美国行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多年前，这些就是他们该做的事。他说最后说了一句 enjoy， 大家好好的享受吧。那么我想请强博士跟我们谈谈，如果照金教授所说的第三张王牌，就是让这些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市场，这不是就是特朗普总统所希望的吗？
是这样的，所以我不说吗，关于这个市场的这张牌，实际上呢，它不是一张呢非常这个有效的牌，包括国债，包括这个稀土的禁售的这个问题都不是非常有效的，而且这也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也没有到那个程度，现在还在这个磋商的这个过程中。如果说盲目的去采用这样的工具，这对中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呢它会激化矛盾，这也是与中国的这个一贯的立场呢也是不相吻合的啊。至于刚才这个谢教授所涉及到的这个国债的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来讲，它是靠这些全国的这些企业、这些劳动者以自己的这个血汗挣回来的这个美元。那么今天投资这么一个全球最安全的这么一个这个产品，难道政府他就不考虑这种这个投资品它自身的价值以及它的这种回报吗？会把这些这个1.多万亿，将近2万亿的这个国债，就这样的这个盲目的这个在市场上抛出去吗？这是不会的。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做这样对不起这种本国人民的利益的这个事情的。所以呢，他这种三张牌呢，其实呢，这个就我个人而言呢，实际上只是一种这个说法而已。
嗯哼，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强博士跟我们谈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中国方面在昨天5月13号提出的新的这个反制措施啊，针对600亿的美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到25%，那么比特朗普总统所宣布的2000亿美元的这个制裁关税呢要晚了几天，晚了8天左右，那么实施日期6月1号也比美方的实施日期要晚，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方面所提的这个反制措施？您认为到目前为止从美国的市场来看也好，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应也好，中国的反制达到效果了吗？
对于这种反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必然的反应，这就像人家打上门来了，你不能没有反应的。至于效果怎么样，这个两说。所以呢，这个至于比这个美方提出来的这些这个征税的这个问题和清单的这个问题相对要迟，这也表明了一个基本的这个一个态度，那也就是对于这个推动中美的这个双边贸易谈判呢，中方呢还是持着一种积极的真诚的这么一种态度，希望呢能够达成一个良好的这种这个结果啊，也表示了，也表现出了这个中国政府呢在这个处理中美经贸关系方面的一种这个一种这个怎么说，应该说是一种这个自我的克制吧。
刚刚我们特别请了强永昌博士谈了一下，就是这个三张王牌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见，那么强博士认为这纯粹是金灿荣教授他的一些个人观点。那么另外我们也谈到了针对昨天中国方面所提出的针对600亿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的一个反制措施啊，我是不是能请谢田博士针对这两点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是，我刚才提到了，我不知道那个我刚才讲到就是说 IMF 那部分你们听到了吗？我不知道，
稍微中断了一下，您可以补充。对
对，就是我说中共呢实际上不敢打这个，不会打这个金融牌，就是卖美国国债，因为它从经济上不划算，不划算，再一个呢从规模上呢也起不到任何作用。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他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实际上是等于在这个在摧毁，就试图摧毁这个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那实际上跟这个 IMF 的这个成员国的这个宗旨实际上是完全背反的，所以美国是会要求这个 IMF 的理事会呢把中共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踢出去，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中国根本不可能去打这种所谓这个国债，抛售美国国债这张牌。那其他那两张牌，包括稀土也是一样。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中国确实是最大的这个稀土储备国家，就是说在内蒙的白云鄂博是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但是其他国家也有，比如说像巴西啊、俄罗斯啊、印度啊、美国都有。不过只不过就是其他国家它就是说开采，因为它的污染比较大，所以成本比较高，很不愿意采，人们不愿意去开采。而中国现在在开采呢？其实上是冒着就是说环境的风险，就是污染了中国的环境才做到的。那中国一旦开始控制的话呢，那实际上会提高这个稀土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其他国家呢就会去开采，对中国来说也失去了它这样一个很好的出口，所以这个也是不可没法打的。那回到刚才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呢，我不认为这个中共在这个对应中是有任何章法的。那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它这个他基本上在步步退让，中共这个想拖延时间这个策略呢，可能奏效了一段时间，让川普就是说成功的就是说允许他们就是延长了3个月，从3月1号开始。但现在这2个月来呢，中共现在出尔反尔，我们看到中共那个本来答应的条件，本来答应的90%多的呢，他现在又开始往后退。这实际上是中共这个统治集团一贯的那个伎俩，他就说中共没有，正是因为中共这个统治集团他没有信誉，所以美国人在一再的强制的要求这个要那个 enforcement， 要求这个实施，要求这个立法，要求从立法中保障。而中共也知道现在美国真正的要求呢，一个是呢会迫使这个产业链从中国呢外移。再一个呢，实际上要切断就是中共在不公平的从世界各国赚钱这样一个机会。第三呢，实际上我认为呢，实际上是这个全球美国在全球遏制社会主义这种邪恶的那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 从经济上的一个手段。
好的，
现在看来呢，已经达到了美国的目的。
好的，那么谢博士跟强博士，我们继续再回到现场来看一看我们在聊天室里面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许两位嘉宾也可以做一番评论呢。我们下面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樊君毅的网友，他说美欧应该取消香港免税区等优惠待遇，来打击在香港的中共势力，还可以堵截中共走私商品，逃避关税到美国。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美国也有三张王牌，一，联合文明世界将中共撵出 WTO， 二，撵出联合国，三，重新接受中华民国入联合国成员。这些是我们的网友的一些反应。我想继续请强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有网友提到了，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美中这种互相的加税到底谁要来为此买单，这个话题最近以来也是不少媒体的一个评论焦点。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发推了，他说这个他们方面已经考证过25%对中国商品的加税，其中4%是美国方面来承担，中国方面会因为中国政府的高额补贴，中国要来承担21%。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加税，美方加税的问题，这个到底是由谁来买单呢？
最后买单的嘛，肯定是消费者，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是这个商家，一个是消费者。那么对于这个特朗普所说的这个有关美国这个消费者或者商家承受的这种这个25%中的4%的这么一个4个点的这么一种这个税负的话，这个有点这个不太符合事实。因为道理很简单嘛，这个就以亲属的这个合同而言，你再加税，那么这个结果肯定是由美国国内的商家和消费者完全承担。那么对于未将来签署这个合同的话，那是谈双方商家双方谈判的结果。而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中，对于一个对比如说中国的出口商来讲，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亏损，对吧？如果亏损了，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做美国的生意，世界上多着呢，除了美国还有那么多的国家嘛，对吧？他也没有必要为了这一单生意去把自己的这个血本给他停进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即便是在这个加税以后，然后重新签署的这些合同，也不可能像他们所预测的那样，21%由中国承担，只有百分之四落在这个美国的商家和这个消费者的头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说呢，这个对于中美双方来讲，贸易战多没有这个好处，对大家来讲多是损害者，利益受损的，只不过是谁受的伤重一点，谁受的伤轻一点而已，仅此而已。
好的，那么谢天博士，您的看法呢？也有另一派的说法说，美国既然敢于加税，那就代表美方对于加税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已经做好了准备。谢博士，您的看法？
是的，是刚才那个25%的加税里边，21%是在中国，4%是美国消费者。这个数字实际上是一个欧洲的一个研究提出来的，实际上是第三者提出来的。我认为实际上是比较贴谱的。首先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加税，美国现在在做的呢，美国人从来不把它叫做贸易战，它只是说纠正就是原来贸易中的不平衡。因为中共一方面单独的一方面呢，一直在追求大量的顺差来赚取它的外汇。现在美国人说你不能够不允许你这样再继续这不公平的做了，你不能就是说从我这儿卖给我6000亿美元只买1000亿美元，这就是川普说的。所以说这个是不是会不会就是按照真正的21%、40%的去分配这个呢？其实上我还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你一旦这个加税了以后，我们知道中共政府在一直在补贴中国的一些出口企业，它补贴的幅度呢大概从5%、7%到10%左右，所以一旦加上25%的关税的话呢，中共也补贴不起。它补贴不起的话呢，这些中国商家就没有利润的话呢，他很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往美国出口，所以也不存在这个是哪一个国家是不是美国的消费者去承担这个问题。刚才这个强先生、强博士说到，就是说中国确实不想，可不只是卖给美国，可以卖给其他国家， 对，但实际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最大的市场，对，美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美国有强大的那个消费者和消费能力，他不卖给中国的话，不卖给美国的话呢，他没有其他是任何国家可以替代美国，并且中共要赚的是那个人民币，外汇，美金的外汇，他不可能就是说是卖给俄罗斯和越南或其他那些国家。所以最后关键是这个税一加上去以后呢，这些所有的这些进出口的合同都要重新谈判，重新启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没有利润可赚，中共也补贴不起的话呢，实际上这些商家呢，美国的买者呢，他就会找其他国家，从越南买，从印度买，现在实际上已经在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正好是川普这个打贸易战的那个目的，他就是要求把这个供应链制造商呢，制造业从其他国家转回到美国来，或者移到其他没有关税的地方去。如果那些国家没有关税，越南的生产产品中国厂家也可以啊，甚至美国中国商家到厂家到越南去制造，到美国来没有关税，那这个就没有这个25%的问题，他美国人们仍然可以享有这个低价的那些外国产品。所以这个问题的假设实际上可能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们这个讲的是一个动态的状态。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回到强博士啊，强博士，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能采取的一些措施，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三张王牌，不过两位专家都同意这个操作上不太可能啊。不过中国现在通过加税的方式，也有一些西方媒体舆论担心说，这加税还是台面上看得到的动作，中国方面是不是也有可能进行一些其他的类似的强制性动作？比方说，在中国与加拿大关系现在陷入紧张，中国方面对于加拿大进口的油菜籽还有猪肉，这个以不同的理由来禁止它的进口，是不是有可能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美国的商品？我想请强博士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不符合中国既定的这个改开这个政策嘛，这个也再说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吧，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
那么谢田博士您的看法呢？特别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们的记者驻北京记者叶冰也谈到，中国官媒在这两天不断的频频喊打，我们就看到昨天晚上的央视国际锐评是以强硬的口吻一分半时间来回应美中贸易战。那么另外人民日报今天又刊出这样的一篇图文，说谈可以打奉陪欺负，欺负的欺，妄想。那么是您认为中国政府是依据什么，他们的底气似乎越来越趋强硬，有没有可能采取刚刚我们所说的这种方式，以不同的名目和理由全面禁止美国产品呢？
我想中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非常强硬，说是要跟美国奉陪到底啊，什么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又忽然发现中国那个牙找不到了，因为它没有那么多可以就是说跟美国打关税战的那些这个出口那些资本，进口那些资本，所以现在看来，实际上中共呢，我想现在基本上是内外强中干了，实际上在继续用这些口号来这个维持对中共对内部的去宣传，对中国老百姓的欺骗。所以刚才提出的这些那个三个武器，金灿荣提出三个武器也是，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中国真正的上层的人领导人的话，懂经济的人，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不能做的，没法做的。但实际上也我们也不能忘记另外一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共产专制政权的最后的那个反扑。美国人民除了这个贸易战以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对这个中国的2025，中国那个的人权的问题，中共的会后支持北朝鲜，通过华为啊这些，中共在支持那些伊朗啊流氓政权。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必将没落的，我认为马上就会走出历史舞台的中共政权呢，在全方位的跟自由世界跟文明世界在交战，而美国人现在呢已经在经济上，并且在很快就会在科技高科技和其他领域呢都会发动全面的那个围剿。所以中共实际上现在他看起来好像嘴硬啊，他一直在那个，他实际上他内心里，我想是基本上他是外力内人，根本就是一种处于一种非常那个惊慌失措的地步。
我们今天相关的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强永昌博士还有谢田博士，感谢二位参与我们今晚的节目讨论。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